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262号到1274号。那么这一讲呢，也是关于圣喜圣事的最后一讲，第七个问题，这个圣喜的恩宠。我们首先看这个1262号，圣喜的各种效果，透过圣事有形可见的仪式表达出来。末入水中的行动象征死亡和净化，也象征重生跟更新。所以圣喜的两个主要功效就是涤除罪恶和在圣神内重生。我们看的这个1262号呢，在这里呢是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这个圣喜圣事的这个恩宠啊，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呢，主要是两个，那么也是两个方向。那么就是首先呢，就是拿走，就是拿走啊，是赦免，就是涤除罪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复给。那么复给呢，它强调的是在圣神内的这个重生。以下的条目里面呢，会就这两点呢进行啊详细的说明。看下一个小标题，为赦免罪恶，1263号，借着圣喜，一切罪恶，包括原罪和本罪，甚至应受的罪罚，都获得赦免。事实上，在重生的人身上，没有什么会阻止他们进入天主之国，无论是亚当的罪、本罪或罪的后果。其中最严重的是与天主分离。我们看呢，在这个1263号里面呢，就有一个引用呢，它的出处是1439年召开的这个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一个决议。赦罪的主要呢，这里指的是赦免的这个原罪和本罪，就是包括呢原罪和本罪，连同罪罚呢也一起赦免了。那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呢，关于这个本罪的这个赦免呢，为那些能够运用理智的人呢，他是需要有痛悔的。当然呢，为那些不能够运用理智的人呢，为这个婴儿啊这一类人士呢是不需要的哈。那么此时的这个灵魂，也就是在灵洗之后的这个灵魂，就是死去的话呢，它是可以直接升天堂的，因为本罪、原罪和罪罚都被赦免了。所以这显示出呢，这个圣喜圣事呢所带来的这个赦免呢是多么的彻底。我们看这个1264号，在受过洗的人身上仍留有某些罪恶的现实后果，例如痛苦、疾病、死亡，以及由生命所遗传的软弱，如性格的弱点等，还有犯罪的倾向，就是圣传所谓的私欲偏情，或隐喻的说是罪恶的温床。我们要与私欲偏情搏斗，为那些不顺从反而以基督耶稣的圣宠竭力反抗的人，私欲偏情是不能够加害他们的。事实上，竞赛者如果按规矩竞赛，将得到花冠。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引用啊，是来自这个1546年的托伦多大公会议。那么罪过呢，以及罪罚呢，都被赦免了。那么这一条呢，要给我们讨论的就是哪些存在呢，没有被赦免啊？但是有些跟罪相关的这个后果呢，仍然存在。所以这里面要强调的是，跟以罪呢作为基础和后果的这一些果实，比如呢痛苦、疾病还有死亡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死亡呢应该是一个特别具有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事物。那本来呢这个死亡呢是人的这个物质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可是呢天主呢在造人之后愿意让他们长生不死，可是因为他们远离了天主，犯罪得罪了天主，所以呢死亡呢又成为这个罪过的这个后果。所以在圣经里面基本上的教导就是死亡呢它跟罪过有关，它是属于罪过的这个后果，以及呢由生命呢的所遗传的这个软弱，还有一些性格的这个弱点，犯罪的这个倾向。那么这里这个犯罪的倾向呢，通俗的讲啊，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私欲偏情。那么关于这个私欲偏情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验到的，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那个私欲偏情。那么当我们看这个私欲偏情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积极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为那些知道呢怎么利用天主恩宠的人，私欲偏情呢是不能够伤害他们的，反而呢能够成为呢他们在天主跟前立功的一个机会。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新的受造物。圣喜不但涤除所有罪恶，而且使新受洗者成为新受造物，格林多人后书5章17节，天主的义子，也就是成为有分于天主性体的人，伯多禄后书1章4节，成为基督的肢体，并与他同为继承人，罗马人书8章17节，圣神的宫殿。我们看呢1265这一条哈，他特别强调的这个圣喜圣事呢，把 一个人缔造为新的受造物，在基督内的一个再一次的这个创造啊，所以他成为新的这个受造物。那么具体的包括哪些内容呢？当事人成为天主的义子，他也成为基督奥体的肢体，他有资格去继承天国，所以他就成为天国的继承人，也成为圣神的这个宫殿。下面相关的条目里面呢，会一一的进行介绍。我们看这个1266号，天主圣三赐予灵洗的人圣化的恩宠，即诚意的恩宠，借着三超德使他能够相信天主，寄望于天主，并爱慕天主，借着圣神的恩赐使他能够依从圣神的推动而生活和行动，借着伦理的德性使他能够在善中成长，这样基督徒整个有机的超性生命都根植于圣洗之中。我们看呢，这个1266号呢，在这里呢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哈，它分这么三个角度呢来进行说明。我们先这个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呢来加以简单的解释。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句话，就是天主圣三赐予灵洗人圣化的恩宠，即诚意的恩宠。圣化这个恩宠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那个宠爱，而圣化恩宠呢是人能够在天主跟前立功劳的这个基础，它也是一个人超性生命的这个根本，也就是说他有宠爱，他有圣化恩宠是根本，他也才能够立超性的这个功劳。下句话是借着这个三超德使他能够相信天主，寄望于天主，并爱慕天主。那么三超德呢，这里指的是那三个超性的德性，就是指的是信望爱直向天主的这三个德性。那因为呢这三个德性呢跟伦理的德性不同，伦理的德性说的是智义永洁哈。那么简单的说呢，这个三超德呢，因为他们的特征就被称为是直向天主的，所以呢他们这些德性呢不是修来的，而伦理的德性是修来的。那么不是修来的是哪来的呢？是天主赋给的，它是直接是由天主所赐予的这个三个超性的这个德性。那么借着这个三个超性德性的这个赐予，圣洗圣事的这个赐予，当事人呢他知道呢怎样去爱慕天主。那么下一个点呢，是借着圣神的恩赐使他能够依从圣神的推动而生活和行动。更进一步的来讲啊，这个心灵洗的人呢更容易呢受到呢天主圣神的这个引导，这是度呢超性生活的这个基础。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常有一个说法啊，说一个教友的生活呢在多大程度上是属神的，这个属神那么其实常常强调的是呢受天主圣神的这个引导，而天主圣神的这个引导呢经常是透过圣神的这个恩赐接受的天主圣神的这个推动而有着这样的具体的行为。最后一点呢是借着伦理的这个德性使他能够在善中成长。伦理的德性呢，我们前面有说哈，跟这个超性的德性呢是有区别的。这个伦理的德性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智义永洁这个四书德，以这个四书德为首的这个德性，这个叫做伦理的德性。那么伦理的德性呢跟个人的修为呢有关，那么换句话说呢它是能修来的。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伦理的德性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帮助当事人呢能够在善当中持守。那我们知道呢行一次善其实并不是很难，难的是经常行善啊，这是很难的。那么关于这个四书德呢，我们在后面呢会有专门的这个讨论。那么借着1266号哈，我们看他从这三个角度上，三超德、圣神的恩赐还有伦理德性这三个角度呢来看天主的这个圣化恩宠在人身上这个行动所产生的这个效果。那么最后呢结论里的这句话呢就非常好懂了，这样呢基督徒的整个有机的超性生命都根植于圣洗之中。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基于三超德这个超性的生命，还有呢跟天主圣神的恩赐呢有关系的这个生活，以及呢受着伦理德性的这个驱使在善当中的这个扎根，这些呢都是以圣洗圣事来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圣洗圣事来作为基础的话呢，这些呢都无法去存在。所以你看圣洗圣事重要不重要呢？啊，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的标题是结合于教会基督的身体，1267号，圣洗圣事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从那时起我们彼此不是同一的身体的肢体吗？俄弗所人书4:25。圣洗使我们与教会结合成一体，从圣洗池中诞生了唯一的新约天主子民。 它超越所有国家、文化、种族和性别，自然的或人为的限制。我们众人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哥林多人前书12章13节。那么借着圣洗，一个基督徒得以正式成为基督奥体的一员。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在圣经内呢可以找到呢清楚的这个例证。比如呢，这个圣保禄宗徒呢，他在写给这个费雷孟的这个书信当中，他就劝这个费雷孟呢能够接受啊在他家逃跑的那个奴隶啊叫奥乃西摩的时候，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在保禄看来呢，奥乃西摩呢他本身是奴隶的这个身份呢已经不重要了。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呢，他是主人在基督内的这个弟兄。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呢，保禄呢可以呢大胆的去向这个费雷孟呢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他呢能够再一次接纳自己的这个弟兄。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奴隶的这个社会里面哈，奴隶逃跑这个事件呢本身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致使呢保禄呢亲自呢修书一封来为这个奥乃西摩呢说情，采用了一个这样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看这个1268号，受过洗的人都成了活石，为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圣洁的司祭。伯特禄前书2章5节。由于洗礼，他们分受基督的司祭职，也分受他先知和王者的使命。他们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他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伯特禄前书2章9节。圣洗呢是信友分享普通的司祭职，也正是由于圣洗圣事呢，基督徒呢得以分享基督的这个司祭职，也就是这个普通的司祭职。那么这个司祭职该怎么去实行和实践呢？那就是他可以将自己的整个生命甚至是整个世界协同基督一起奉献给天主，同时呢也开始分享啊基督所赐给的先知和王者的这个使命，就这三重职务哈，就都齐了。我们看这个1269号，受过洗的人成了教会的肢体，他不再属于自己，哥林多人前书6章19节，而是属于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一位。从那时起，他以蒙召在教会的共荣里互相顺从，彼此服侍，还应信服并听从教会的领袖。希伯来人书13章17节，以敬爱之情看待他们，正如圣洗带来责任和义务。同样，受过洗的人在教会怀中也享有权利，领受圣事，接受天主圣言的滋养，并获得教会灵性上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圣洗圣事呢，使这个心灵洗礼完全属于基督，这具体的表现呢是在教会内实现的，彼此服侍，服从领袖的带领，敬爱他们。那么这个关于这一点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可能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了，这个老教友们对此呢都会有比较深的这个理解。今天呢就有一个教友呢私下里问我，他说，神父，如果我们在这个私下里批评神父弥撒当中那个讲道理，是不是可能有罪？我就帮他解释哈，如果特别的去对这个神父这个道理呢加以品评，尤其是带有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品评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就跟这里面所强调的是对自己的这个领袖啊该有的这个敬爱跟服从就有冲突了，所以就可能啊会有罪过。那这里呢，教友呢对自己的尤其是所属的这个牧人呢，他有义务呢去接受他们的这个带领，并且呢对他们保持呢该有的这个尊重，还有这个该有的这个敬爱。所以呢我就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来回答了他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一个信徒呢也有权利呢接受教会所提供的服务，比如呢他有权利呢领受圣事，接受天主圣言，及获得其他在灵性上的这个辅助及支持。那么这里呢举个例子，就好似是在一些特殊的事项上呢他需要一些灵性的指导。那么这两天呢就有一个教友的私下里问我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想帮助另外一个教友关于这个问题，那就是教会为什么不准许这个教友呢去做这个试管婴儿。那么这个时候呢，牧人呢就要把教会的这个原则向他解释，就是大概哈来解释这个原则，就是第一，婚姻所有的这个神圣 夫妻之间所有的这个亲密是不准许他人介入的。那么其实呢，试管婴儿呢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介入了，基本上是取代了，这是第一。第二个理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那么就是在做试管婴儿这个过程当中，那通常呢会取几个卵，然后呢如果有数个卵都受精了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堕胎，因为它最后呢它只保留一个嘛，那么其他的会怎么样呢？所以大家自然能够清楚，这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理由，教会呢不支持的两个重要的这个理由。那么所以呢不能够简单的就是说啊，教会就排斥这个，不准许这样做，教会呢也是基于一个严肃的和严正的这个理由才能够给予呢相应的这个答复。我们看这个1270，受过洗的人重生成为天主的儿女，应该在人前宣示他们透过教会由天主所接受的信仰，并参与天主子民的使徒和传教活动。那这里面这个引用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11号，这一点呢他特别强调呢，受洗之后的这个教友呢应把这个信仰呢传播出去，而具体的方式呢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以可能的方式呢参与到教会的传教工作当中去，那么支持教会的这个传教事业，用祈祷的方式，用实际行动的这个方式来参与。看下一个小标题，基督徒合一的圣事性联系，1271号，圣喜建立了所有基督徒之间共荣的基础，包括那些还未完全与天主教会共荣的基督徒。事实上，他们既信奉基督，并有效地接受了洗礼，便与天主教会建立某种程度的共荣，纵使不很完善，借在圣喜内接受的信仰而成义的人与基督结成一体，因而享有基督徒的名义，天主教徒理应承认他们为主内的弟兄。因此圣喜在所有借洗礼而重生的人中间建立了合一的圣事性联系。这个小标题下面就这一个条目里面呢，它主要引用了同样的一个文件的两个出处，那就是大公主义法令的这个第3号和第22号啊，这两个内容。这一条里面它特别强调呢，因为圣喜呢为大部分的基督信徒呢所珍视，应该说是绝大部分，那他们也把圣喜圣事呢作为呢加入呢该教会的这个门槛，那么呢它就成为了所有以灵喜的基督信徒之间共荣的这个基础。我们虽然呢跟非公教基督信徒之间的共荣呢不够圆满，比如说我们跟这个新教的这个基督徒之间呢显然是有共荣的，但这个共荣呢是不够圆满，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前呢有做过介绍，符合哪些条件呢才被叫做圆满的共荣。但是呢这个共荣虽然不圆满，仍然是有效的，而且是有益的，所以呢称呼他们就是和这些不圆满的这个弟兄之间，我们称呼他们是弟兄也是正当的。另外呢，因为呢这个圣事呢致使所有以灵洗的人之间的这个交谈有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那么所以呢就圣喜圣事本身来说，它为合一呢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这里呢把它称为是合一的这个圣事性这个联系。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小标题叫不可磨灭的神印，1272号，受过洗的人因圣喜而与基督结成一体，效似基督，圣喜为基督徒盖上不可磨灭的灵性印记神印，表示他隶属于基督。虽然罪恶能够阻碍圣喜结出救恩的果实，但任何罪恶都不能够逝去这印记，人只可受洗一次，不能重复受洗。那么这个小标题给我们讲神印哈，受洗呢使人领受的这个神印呢是永远属于基督的意思，而神印呢是在于强调呢这件圣事呢一次而永远有效的这个特性。另外呢两件圣事呢也附给神印，那就是坚贞和圣志圣事。神印这个词呢本身呢它不是来自圣经，但是呢却与圣经内的这个印号的这一个字呢有关系。比如呢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了天主的给迦因一个印号，意思是呢要特别对他加以保护。那么印号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含义哈，就在世俗世界里面这个含义呢是指呢它属于某人的这个意思，就比如那个印章张三印 就表示呢这个东西呢是属于张三的。那么从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呢，圣喜圣事不能够重复领受的原因之一呢就跟这个神印有关。我们看这个1273号，教友借圣喜与教会合成一体，接受圣事的印号，这印号祝圣他们去履行基督徒的宗教敬礼。圣喜的神印赋予基督徒能力和义务，使他们活泼地参与教会的神圣礼仪来侍奉天主，并且借圣洁的生活和爱德行动的见证，履行由圣喜而有的司祭职。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出处哈，也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11号，这神印呢也能够激发基督信徒去履行基督徒应尽的义务，这其中呢尤其是以宗教敬礼的义务呢最为突出。那么具体的讲呢，就是实践呢他们的这个司祭职的这个职能。我们看这个1274号，主的印号是圣神为我们盖上的印号，以期待得救的日子，俄罗斯人书4章30节。事实上圣喜是永生的印号，如信友能保存这印号到底，即忠于圣喜的要求，就能带着信德的印号，怀着受洗时的信德离开此世，在复活的希望中期待着详见天主的幸福，这就是信德的完成。这里面有一个引用哈，是来自奥斯定的书信集，神印呢是进入永生的这个钥匙，只要呢这个当事人呢直到死亡的时候呢不丢失这个神印，他是可以进入永生的。当然这里面这个话的意思呢是单从外在上看，但是你还要包括内在的这个因素，内在的因素呢就是信德，因着信德这印号呢被赋予了，当这个信德维持不变时，也就是说他不缺少对天主的信德的这个时候，所以呢得救呢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也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呢要看的内容。